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下。我们今天会看到撒母耳记下的第19章。感谢神，我们今天有新来的朋友来参加我们的查经聚会。我们还有也看到刘姊妹也回到我们当中，感谢神。好，我们一起先把这张经文呢，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啊。这张经文呢有43节啊，就是篇幅相对来说稍微长一点啊，但是我们还是把这张经文一起来读一遍。那么这张经文呢，就是大卫啊，他被他的儿子亚撒龙从这个耶路撒冷赶出来了那么亚撒龙呢，大卫的儿子亚撒龙自立为王，就是叛乱。然后那么在亚撒龙跟大卫最后他们两军对阵当中呢，结果亚撒龙的大军就失败，亚撒龙就被杀死。那么大卫呢就回到耶路撒冷，就继续就是成为以色列的王就是他本来是一个从耶路撒冷逃出去了被他的儿子亚撒龙赶出去逃出去了。那么这一次呢，他可以说是一个得胜的君王，就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当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在战场上被杀，虽然亚撒龙是他的敌人，但是毕竟还是他的儿子了。大卫听到亚撒龙被杀，大卫是心里非常难过就为亚撒龙痛哭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就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大卫回到耶路撒冷。好，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把撒母耳记下的第19章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撒母耳记下19章1节起，有人告诉约押说，王为亚撒龙哭泣悲哀，众民听见王为他的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快乐却变成悲哀。那日众民暗暗的进城，就如败阵。王蒙着脸大声号说，我儿亚撒龙啊，亚撒龙，我儿，我儿啊。约押进去见王说，你今日使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的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亚撒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各家去了。以色列众支派的人纷纷议论说，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现在他躲避亚撒龙逃走了，我们告亚撒龙治理我们，他已经阵亡，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大卫王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你们当向犹太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也要对亚玛撒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立你誓约押常作元帅，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他们便打发人去见王说，愿王和王的一切臣仆回来。王就回来到了约旦河，犹大人来到吉甲， 要去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跟从示每的有1000便雅悯人，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15儿子、20仆人，他们都趟过约旦河迎接王。有摆渡船过去的，渡王的家眷任王使用。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的儿子示每就伏伏在王面前，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洗路亚的儿子亚比筛说：示每既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应当治死他吗？大卫说：洗路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治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于是王对示每说：你必不死。王就向他起誓。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背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忏悔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辩理诉冤吗？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以洗其他君非地土。米非波设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基列人巴西来从罗基林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巴西来年纪老迈，已经80了。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他原是大富户。王对巴西来说：你与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脑。巴西来对王说：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仆人现在80了，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辨别美恶吗？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王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求你准我回去，好死在我本城，葬在我父母的墓旁，那里有王的仆人金海，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可以随意待他。王说：金罕可以与我同去，我必照你的心愿待他，你向我求什么，我就必为你成就。于是众民过约旦河，王也过去。王与巴西来亲嘴，为他祝福，巴西来就回本地去了。王过去到了吉甲，金罕也跟他过去，犹大众民和以色列民的一半也都送王过去。以色列众人来见王，对他说：我们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暗暗送王和王的家眷，必跟从王的人过约旦河呢？犹大众人回答以色列人说：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你们为何因这事发怒呢？我们吃了王的什么呢？王赏赐了我们什么呢？以色列人回答犹大人说：按支派，我们与王有十分情分， 在大卫身上，我们也比你们更有情分。你们为何藐视我们，请王回来，不先与我们商量呢？但犹大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好，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呢，就是大卫回到耶路撒冷这一路上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让我们看到呢，就是有不同的人物登场，那么纷纷来到大卫面前来向大卫表达他们各自的态度。那么第一个来到大卫面前的呢，就是约押。约押在这一次就是击败亚沙龙的战争当中呢，他可以说是一个大功臣，但是呢他也违背大卫的心意。大卫让他的军队啊不可以杀死亚沙龙因为亚沙龙是他的儿子嘛虽然亚沙龙是叛变造反但是大卫呢反复叮嘱他手下的这些将士们不可以杀死亚沙龙。但是约押呢明明知道大卫的命令，但他还是把亚沙龙杀死所以虽然他在这一场胜仗当中约押可以说是有大功，但是呢他违背了大卫的命令，把亚沙龙杀死。当然了约押可以说他是为了以色列国的这个好处那么大卫听到他儿子亚沙龙被杀死大卫心里非常的悲伤。那么约押就来劝大卫，就你不可以这样悲伤，我们以色列人是打了大胜仗的你这样悲伤那就是就给民众让他们的士气就非常的受打击。然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约押说的话是非常严厉的，是不是对大卫那就是训斥，可以说是训斥非常严厉的话训斥大卫那么大卫在这个时候呢他还是非常的听劝他很快就止住悲伤，他还是来到这个城门口向以色列众民表达对这个以色列众民他们从战场上回来还是表达这个做君王的这样的一个迎接自己军队回营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耶路撒冷的这些以色列民呢，他们在大卫逃亡之后他们本来是迎接亚沙龙回来做王的，但是现在亚沙龙死了，那么这些以色列民就在想，他们要想把大卫再接回来，让大卫继续做王。那么大卫呢就派人就去劝这个犹大支派让犹大支派呢也来就是表达他们拥戴大卫做王来迎接大卫回到耶路撒冷。就是为什么就是特别要劝犹大支派呢？因为亚沙龙他是自立为王，他是离开了耶路撒冷然后呢去到犹大支派当中。因为亚沙龙他大卫亚沙龙他们都是犹大支派嘛，然后去到犹大支派当中，他是自立为王，是吧？所以呢犹大支派他本来是可以说是亚沙龙自立为王的一个根据地所以呢当大卫重新做王之后呢，犹大支派他们本来就有一些犹豫，本来他们是跟大卫是同一个支派，但他还是有一些因为他们以前毕竟是亚沙龙在那里自立为王，是在犹大支派当中。那么大卫劝他们呢，他们还是还是回听从大卫的建议就是当然大卫觉得主要是表达一个善意，因为他们这时候无论是以色列人和犹大支派的人，他们其实心里都很害怕，怕大卫当王了之后呢会清算他们这些曾经拥戴亚沙龙的这些人，他们心里都很害怕。但是大卫完全不是这样所以大卫在这里他不是后来说一句话，就是他的那个亚比塞就是要他去 杀死这个曾经辱骂大卫的示美嘛，这位大卫就说这一天是不可以杀人的啊，这一天是他要来做以色列王的这一天。这可以说是一个以色列各个支派，尤其是以色列人跟犹大支派当中，就是这十个支派跟犹大支派当中，他们的这个矛盾要得到和解的一个关键时期啊。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大卫在这个当中啊，其实他做了很多民族和解的工作啊，做了很多民族和解的工作，就是又去劝犹大支派的人，又来特别安慰以色列支派的人。然后我们后来会看到他没有让这个约押来做元帅啊，他是让亚沙龙这样做呢。很显然他就是让那些曾经跟从亚沙龙的人啊，对大卫能够放心，知道大卫不是来日后来找他们算账，不会的，大卫对他们是非常好，就是劝他们回来，然后让曾经让亚沙龙的那个元帅来当以色列国的元帅，就不让约押再当元帅了但是非常遗憾啊，如果我们看到下一章，我们就看见约押结果就把这个大卫立的这个元帅就给杀了所以约押这个人，他其实我们等一下会跟着他杀了四个很重要的人他一方面确实不能否认他是以色列的大功臣大卫手下的一员猛将但是呢他也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是违背大卫的心意的我们等一下回来看。好，那么这样无论是犹大支派还是呢以色列其他的各个支派，他们都表达欢迎大卫来重新做王。那么大卫在回到耶路撒冷过程当中，我们会看见各个支派的都在这里纷纷的表达对大卫的欢迎那么就是非常努力，就是有摆渡的，然后特别是你像那个示每这曾经辱骂大卫的这个示每，他把自己全家人都带上去了，儿子啊仆人啊全家都带上去，而且大卫过约旦河的时候他是一直伏在那里的所以那个态度是非常非常谦恭然后他特别也向大卫就来认自己以前辱骂大卫的这个罪过，因为当大卫逃亡的时候，落魄逃亡的时候这个示每是辱骂大卫拿石头打他，拿这个灰尘去扬他结果大卫的手下亚比塞就说，他就说就要来杀死示每，结果大卫就制止，就是这一天是不可以杀人然后大卫甚至起誓就是不会杀死示每但是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也知道哈，在后来当大卫临终的时候，大卫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就是还是要杀死示每但是只不过这一次时刻不是的刚才我们也说到约押劝大卫不要再为他儿子亚沙龙悲伤嘛约押用非常严厉的话，可以说是非常严厉的话来警告大卫就是你如果继续为儿子悲伤的话，那你身边没有一个人在你身边那个可以说是一种威胁性的话了。那么当然大卫在这个时候呢，他还是听从约押的劝告了但是最后到大卫临终的时候，大卫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说也是要杀死约押，就是不能让约押就这样的白头下离世好，那么米非波设就是约拿丹的这个儿子，是个瘸腿的嘛他是扫罗家族可以说最后一个这么一个后裔，大卫一直是非常善待他。那么在大卫逃亡过程当中呢约拿丹的这个米非波设的这个仆人洗巴就诬告就诬陷他的主人米非波设，就跑到大卫那里去告状就说他的这个主人米非波设叛变了就是去归降了亚沙龙 那这其实是诬告了，这是谎言了。结果在大卫逃难过程当中呢，他就轻信了这个洗巴的这个非常诡诈的人的这个欺骗啊，他当时就承诺，就把米非波设所有的这个田产家业啊，就给到这个洗巴啊。那其实米非波设的田产家业就是整个扫罗王的田产家业，那非常多的啊。那么这时候回来之后呢，米非波设就去来迎接大卫哈。那么米非波设在这里也就伸冤，他其实是被他这个仆人洗巴所诬陷，他一直对大卫是忠心耿耿。而且当大卫逃亡过程当中，我们经文当中也看到他是非常悲痛的，不洗脸不刮胡子啊，心情是非常非常悲痛，所以他对大卫是非常忠心耿耿。后来大卫这个时候也意识到啊，他是冤枉了米非波设，他是听信了那个小人的那个谗言，但是呢他作为君王，他说出去的话他又不能改，那怎么办呢？其实他就说，这样吧，这个家产你们两个人就平分啊，米非波设跟这个洗巴就平分。这其实呢，大卫这个分配呢，其实既违背他以前对米非波设的应许，因为他以前说是把扫罗家产全部给到米非波设的，他违背了，那也违背了他给这个洗巴的这个，他两个都承诺都没有兑现，所以这是大卫一个非常不光彩的时刻啊，就是这种失信于人啊，这样的一个时刻。那么这是米非波设来到大卫面前，我们刚才看到示美啊，曾经辱骂过的大卫的示美是怎样来到大卫面前，我们看到米非波设怎样来大卫面前，最后米非波设最后说什么呢？就是说，今天只要王平安回来，这家产我不要都可以啊。所以他跟那个洗巴是截然相反，洗巴是一心想着要侵吞这个扫罗家的家产，而这个米非波设其实他是对大卫是忠心耿耿，他觉得大卫能够让他上桌吃饭他都觉得非常蒙恩了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最后还有一位啊，我们刚才看到有约押啊，有示美，有米非波设，那最后还有一个基列人巴西莱呢，在大卫逃亡落魄过程当中曾经给大卫很多的资助和帮助。那么这时候大卫又回耶路撒冷要当王了，就要把他带过去啊，你到耶路撒冷来，就是我给你养老，或者是安皇你享受荣华富贵啊，你我落魄的时候你曾经帮过。结果这个巴西莱就说没有跟大卫回耶路撒冷啊，他说他年纪老迈了啊。那么当他也让他的有一个有一个亲信啊，就跟从大卫，其实一直去服侍大卫啊。那么最后呢，我们会看见呢，就是以色列人跟犹大人啊就争吵。那么事实上，当然他们都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嘛，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一看，你就事实上犹大支派跟其他的以色列支派就已经事实上就产生了很难这种弥合的这种裂痕了啊。就是由于亚沙龙啊他自立为王啊，然后呢犹大支派跟以色列其他支派就产生非常深的裂痕，所以从此圣经往后就会把这以色列人跟犹大人会单独的就列出来啊，两个成为两看上去好像两大对立的这种势力啊，其实他们都是本来都是兄弟啊，但搞到最后就是越来越对立。那么以色列人呢就埋怨犹大人，就是你们为什么好像没有光明正大的来迎接这个大卫王，好像私底下跟大卫王有什么交易，大卫王是不是承诺了给你们什么好处。事实上呢这种怀疑呢也是非常有道理，因为事实上大卫也承诺要让犹大支派的那个曾经亚沙龙的元帅当元帅嘛，取代约押嘛啊。那么当然那么犹大支派就说，那我们本来跟大卫就是同一支派的啊，我们的情分本来就是很深，但是呢他们也是跟从亚沙龙叛乱的，所以那么以色列人当然也就不服气了，所以从此这个犹大支派跟以色列其他支派之间的这个矛盾和纷争啊，就在这里裂痕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以后到最后我们也会看见啊，就是以色列国最终就分裂成为南北啊。那么当然 切的事情呢，就是都在神的这种心意和旨意当中。那么在整章经文当中也会看到，大卫终于在神的保守之下再一次的这个战胜了一个最大的危机和挑战啊，再一次的又成为以色列的王，正如神所应许他的啊。好，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啊。我们首先来看，我们刚才看到有带大卫回到耶路撒冷，作为得胜的君王回到耶路撒冷的过程当中，纷纷登场有几个人物啊，约押啊，示美、米非波设，最后还有那个基列人巴喜来啊，这些人在得胜君王大卫回耶路撒冷过程中纷纷的出现啊。我们就来看，先来看这个约押啊。约押是大卫的元帅，那么从这以后，大卫其实就要废掉他了啊。大卫就要立这个亚玛撒，就是以前亚撒龙手下那个元帅当元帅了啊，就不再立约押为元帅。但是很遗憾，到下一章我们会看见约押把这个人给杀了，而且也是用很欺骗诡诈的办法啊。好，我们会看约押呢责备大卫为亚撒龙忧伤，当然他的理由呢看上去是非常的有道理，是为了以色列国，是为了以色列人民的士气啊，好像你这个君王，你不能因为你自己的这种情绪啊，你让我们整个国民就是士气受挫啊。我们也特别看到约押对大卫所说的话的这个语言是非常非常严厉，甚至有威胁在里面啊。他就说，你如果再这样为儿子悲伤，那就没有一个人会在你身边，或者就没有一个人挺你了。然后他就会说，你就会陷入到你从小到大所遇到的最大的危机当中。大卫在这之前遇到过很多很多的危机，对不对？很多很多的危机，打了无数次的仗啊，就是逃亡啊，或者是逃难呐、无论是跟非利士人呐、无论是跟扫罗啊，就是在他以前那么多大卫所度过的难关当中，约押就说，你如果再这样哭下去，你会碰到比你之前更大的难关啊。这个是威胁性非常强的一句话啊。那么大卫呢，他就接受约押的这个责备，然后还是为了以色列民士气的缘故啊，大卫来到出现了城头面前。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看见大卫就吩咐这个亚玛撒，要立亚玛撒为大元帅，就其实是要替代约押了，就没有让不打算再让约押当元帅了。那么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大卫在临终的时候特别吩咐他的儿子所罗门啊，就是以后一定要把约押要除掉。那么这段经文呢，是在列王记上的2章5到6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你知道希律亚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啊，首先是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米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义帖的儿子亚玛撒，他在太平之时流着二人的血，如在征战之时一样，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和鞋上穿的和脚上穿的鞋。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啊。就是大卫临终的时候，大卫在世他是没有杀死，没有杀约押，但他临终了，他是让他的儿子所罗门一定要把约押杀掉。然后就说约押犯两样犯一个严重的罪，杀了以色列两个元帅。而这个杀这以色列两个元帅的手法是非常卑鄙的，是非常诡诈，并不是在战场上面面对面这样正面的去光明正大的，而是都是用诡计啊。他杀这个亚尼尔的时候，就是约押杀亚尼尔的时候，就是用诡计，就是欺骗他，要跟他讲亲近话啊，突然掏出一把刀。然后那个杀这个就是大卫要立这个亚玛撒做元帅吧，杀亚玛撒的时候，他也是这样，也是欺骗他，就是把他骗到身边，抓住头发一下子啊，就都不是光明正大，不是在战场上面两军对垒的时候，而是用这种诡计的方式。所以大卫临终的时候呢，就让所罗门就要除掉约押。但在这个时刻，大卫还是听从约押的责备哈， 那么约押这个人呢，我们就 要多思考一下，他到底他对于大卫来说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忠臣呢，还是一个恶仆人？那么从约押很多作为上来看呢，看上去他对大卫是非常忠心的啊。你比如说他要杀死这个刚才大卫所提到的第一个以色列的元帅，就是亚尼尔。亚尼尔其实是扫罗王的元帅啊。亚尼尔以前曾经是大卫的仇敌，他是扫罗王的元帅，但是最后呢，亚尼尔表示他要归降大卫，要降服于大卫。那么大卫甚至就是有心要立亚尼尔来做王啊，来做统帅。但是亚尼尔已经归降了大卫了，结果约押就赶紧冲出去就把他杀掉。但是约押的理由就是要杀掉他，就是免杜绝后患啊，杜绝以后给大卫带来什么后患。那么包括这个约押杀死亚沙龙也是这样，就是杜绝亚沙龙以后对以色列国或者对大卫带来怎样的后患。你包括我们今天经文一开始所读到的，大卫在那里为亚沙龙在那里哭，然后呢约押来警告他不要再哭不要再哭，看上去也是好像非常忠心耿耿啊，为国家为大卫来考虑的，是这样的。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忠诚的仆人，约押是这样吗？但是也并不是，因为他很多时候他明明知道大卫的心意，他却不按照大卫的心意去办啊，他违背大卫的心意，所以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好仆人。真正好仆人的一个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就是忠心嘛，啊，就是你要忠实于你的主人。但是约押显然不是一个忠实于主人的人，所以呢，他是一个有自己的图谋、有自己的打算的这么一个人。那么约押一生当中杀了四个重要人物，的圣经中都有详细的描写哈。那么这是他杀了这四个重要人物呢，没有一个是用正当方式的，就是光明正大战场上面面对面的这种，没有啊，全部是要么就是趁人之危，比如说亚沙龙就是可以说是趁人之危，亚沙龙被自己的头发缠住缠到树上，他也没有给他任何公平的机会，都没有要么就是用诡诈，就是欺骗别人啊，偷偷的偷袭哈。约押杀死四个重要人物，全没有一个用正当方法，都是用这种很诡诈的方法，趁人之危的方法。那么首先是杀扫罗的元帅亚尼尔就是亚尼尔已经表示归顺大卫了，他还专门去把亚尼尔，因为大卫那个时候为什么有心要立亚尼尔做元帅？因为立亚尼尔做元帅就可以把以前那些扫罗的拥戴扫罗的人或者扫罗军队就全部可以非常和平的就以色列国之间在不要众各政派之间不要彼此为仇了，就非常和平的可以让这个国家民族可以团结起来啊。那大卫当然是有他这样的一个考虑，但是因为约押杀了亚尼尔以后呢，那么以色列民都认为是大卫把这个亚尼尔杀了，所以这个大卫为此也是被以色列民所误解。以色列民本来对大卫是心里非常的不信任的，因为大卫那个时候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非利士人当中的啊，以色列人本来对大卫非常的不信任，所以大卫本来想通过这种方式就是接受亚尼尔的归降，然后重用亚尼尔可以让以色列民对他重新建立信任。但是很遗憾，约押这个时候就把亚尼尔杀了，然后让以色列民误认为是大卫让他杀的，所以这是完全是出于这个约押他个人的行为啊。那么用不光彩的手段，然后约押还杀死第二个很重要的人呢，就是乌利亚。但是杀死乌利亚呢，肯定不是约押是主谋啊，是大卫让他杀。但是呢，约押如果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他那个时候他为什么不提醒大卫呢？啊，我们今天看这个经文，看到大卫在为亚沙龙忧伤的时候，他显得非常正直正义的样子，是不是？来提醒大卫，你不可以这样做，一副很有正义感啊，好像你为了这种你个人的私情，你破坏整个以色列民的士气啊，好像是非常大义凛然啊，非常正直正义的一个人。但是他如果真的是一个正直正义的人，当大卫让他去用那样的一个诡计来陷害一个忠心耿耿的乌利亚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约押的正义感一点点都没有体现出来啊，一点点都没有体现出来。然后呢， 而且乌利亚是非常勇敢的战士啊，非常忠诚，结果他也不爱惜乌利亚，这他手下的这个勇敢的忠心的将领他都没有。所以呢，从约押杀死乌利亚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到，他虽然他不是主谋，但是呢他并不是一个正直的人，约押并不是一个正直的人，就好像他在责备大卫的时候表现的这个样子，其实他不是的，他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很诡诈并不正直没有什么正义感的人。那么当然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他知道大卫的这一件丑事啊，所以从此我们也会看到大卫对约押就是比较惹不起的这个感觉了，所以约押对大卫以后就可以就是肆无忌惮的就训斥大卫啊，大卫对约押一直就是好像就矮三分啊。那么呢，约押也杀死了亚沙龙，我们刚才看到了，他明明知道大卫的心意啊，他不管，他就要把亚沙龙杀死。然后呢，最后在下一章，我们这一章没看到，下一章我们看到约押又杀死，就是大卫要立为元帅的这个亚玛撒。然后他杀亚玛撒也是用非常诡诈的手段啊，就像杀那个亚尼尔一样啊，骗到跟前来，跟他好像很亲近亲热的样子，哎，突然一下子把他杀，就是在于他亲嘴的时候将他刺死啊。这个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亲嘴在圣经中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行动，就是犹大出卖耶稣就是用亲嘴这个记号。那么这个约押杀人也是这样的啊，就跟他亲嘴非常亲近的时候，哎，突然杀，所以他是个很诡诈的人。约押呢，他一生他其实有自己的谋划，他所做的这所有的事情其实是巩固他在以色列国这样的一个地位，甚至这个地位可以超然到大卫之上啊。我们会看当他杀死亚沙龙的时候，他在面对大卫的时候已经不像一个仆人面对主人了，倒有点像一个主人在训斥仆人了啊。所以其实约押对并不是一个很正直啊很忠诚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大卫临终的时候嘱咐所罗门要留意约押，后来果然约押最后就随从这个亚多尼亚就背叛啊，就造反，然后造反背叛失败之后呢，他就跑到这个祭坛旁边，手抓住祭坛想逃过一死，但是最后还是被所罗门派人杀死啊。这是约押。示美就是在大卫落魄逃亡的时候呢，就在那里辱骂大卫啊，显得好像一副非常有正义感的样子，就说大卫是杀扫罗王一家流人血啊，其实大卫并没有杀扫罗王哈，扫罗王死于非利士人手下，但是示美呢，在大卫落魄的时候，就是一副非常好像正义感，就来责备大卫，但是现在大卫又得胜了，君王回归，你看示美完全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啊，就是在那里服服啊，就是全家人都带来赔罪，所以呢，示美并不是就是啊一个诚实正直的人，而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见风使舵啊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大卫呢，在这个时候他就说他不可以杀示美，虽然他手下亚比塞啊让他报仇，但是大卫说不要，因为这一天啊是他作王。或者说这一天是大卫要让以色列各个支派能够和解的日子啊，就不要流人血，所以大卫起誓不要杀示美。但是呢，大卫临终时呢，还是嘱咐所罗门就要杀死示美啊。我把这个经文也给大家读一下啊，《列王记上》的2:8-9啊，大卫临终的时候对他儿子所罗门王是这样说，在你那里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美，我往马哈念去的那日，他用恶毒的言语咒骂我，后来却下到约旦河迎接我，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我必不用刀杀你，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样待他，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啊。所以大卫临终的时候特别告诉所罗门要把这个示美要杀死，然后他特别说，他说我逃难的时候他用恶毒的语言咒骂我，后来却下到约旦河迎接我 啊，他特别把这两件事情提出来，啊，我逃难他就骂，后来我得胜当王，哎，他却下到约旦河迎接我，他是因为这个原因，就让他的儿子所罗门不可以放过这个人。其实我们听到大卫讲这样的话，其实这个四美是怎么样？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如果不迎接大卫，可能就没有将来没有这个杀身之祸了。因为大卫最后强调的是，后来却下到约旦河来迎接我，啊，好。第二种，我们弟兄姊妹也可以思想啊，就是为什么大卫一定要除掉约押跟四美，特别是嘱咐他的孩子。那么大卫和米非波设，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米非波设对大卫一直是忠心耿耿，虽然米非波设是最有资格推翻大卫自立为王，因为他是扫罗王的后裔嘛，是名正言顺的但是米非波设对大卫确实是忠心耿耿，然后米非波设呢并没有主动，我们特别说并没有主动向大卫申冤，说自己被他的仆人洗拔陷害，没有，是大卫问他才说的然后他也不介意最后大卫怎么分财产他也不介意，他说只要王平平安安回来，这个财产这个洗拔都拿去都可以他跟洗拔是完全不一样那么最后还有一个人物，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那个富户那个就是那个老人我们经文讲的已经非常清楚，所以他对大卫是就是完全善待大卫，但是也是非常忠心的一个人。好，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几个问题，我们弟兄们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哈。那么第一个就是当大卫回归的时候呢，与大卫见面的几个人分别有何特点？我们刚才看到这几类人都有各自的特点啊。讨论大卫对这几个人不同的对待方式，就现在的对怎么对待他们，将来怎么对待他们，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警示？大卫临终时为何嘱咐所罗门一定要除掉约押和示美，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警示？列举大卫回归和主耶稣再来的相似之处当然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了，对不对？但是那也有相似的地方，因为大卫在旧约当中很多的时候呢被人看成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预表了主耶稣基督。那么大卫这次回归是得胜君王的回归，那么主耶稣基督再来当然也是得胜君王的再来根据不同的人面对回归的大卫的不同方式，讨论今天世人也包括我们该怎样面对主耶稣的再来。那么当大卫作为得胜君王回归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看见各个人物纷纷登场了就以前有对大卫很好的，有对大卫很坏的各种人物纷纷登场，来到大卫面前有各种表演那么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然我们也都会面对主耶稣基督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的话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在一起来结合今天的经文来互相分享讨论就可以把这个椅子摆一摆围在一起
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大卫回归时与大卫见面的四个人分别有何特点？讨论大卫对这四个人不同的对待方式，此刻和将来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警示？我们是笼统的讨论了这四个人，他们显然是很不一样的。约押、示美是被大卫刑罚的，那么米非波设和巴西莱是被大卫所接纳和奖赏的。大卫对待这四个人不同的方式就是一种审判是根据他们在大卫落难的过去怎样对待大卫来决定他们将来会得到怎样的对待。所以今天我们给我们的警示就是，今天我们怎样对待主耶稣决定了将来在永世里当主再来的时候如何审判我们，以及在永世里我们是有怎样永恒的结局。那么对于主对于信的人是有奖赏，对于不信的人是会有刑罚。所以对我们的警示就是，想到主再来的审判就如大卫对示美和约押的审判，那么 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没有恶人没有遭遇到什么不好的事啊，善人义人也没有得到什么奖赏，就如大卫对示每和约押，现在是容让他们，好像是活得很好，很平安，但是将来仍然要面对刑罚。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今生的日子里不与主和好，做行他所喜悦的事，那么将来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今生虽然没有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刑罚，生活很平顺，但是将来总要面对神的审判。那么我们在今生如果像米非波设和巴西莱这样向主忠心，并且做神所喜悦的人，那么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得到奖赏，有永恒的基业。那么米非波设他是接受大卫恩典的人，他作为一个罪人，就是扫罗的后代，他接受了大卫的恩典，所以他心里是由衷的，是爱大卫的。那么我们是也是白白的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要省察我们是否爱主耶稣呢？米非波设爱大卫爱到一个地步，他甚至于可以放弃他应得的权利。那么我们是否愿意为着主的缘故，为着神的缘故而放弃一些好像我们认为应得的权利呢？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所以我们分享大卫的回归与主再来是有一些的相似之处的。我们也有一些更深的思考，就是事实上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就是大卫和主耶稣是不一样的。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无罪的，而大卫是一个罪人，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虽然大卫是预表，在某一些方面预表了主耶稣，比如说大卫他的君王的身份预表了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的这样的一个职分，但是大卫和主耶稣仍然是不一样的，只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大卫是一个罪人，所以在他处理很多的事上，我们看见他有欠缺之处，而且他的刑罚也不是公平公义的。就好像我们说到他让洗巴和米非波设均分家业，这个是不太公平、不太公义的。而主耶稣基督将来的审判是全然公义的，是全然公平的。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这个示每他在大卫王出逃的时候与大卫王结怨，那么后来当大卫回归的时候，他已经向大卫俯伏认罪了，那么就应该和好了。所以如果他已经与大卫和好了，为什么大卫仍然有心结要除掉他呢？这似乎看起来是不公平的。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示每他的这样的一个懊悔是因为惧怕后果，他并不是真正的离弃他的罪，与大卫和好，而只是逃避了后果。所以后来我们看见示每仍然死在自己的罪中。那么这个就让我们想到说，他和巴西莱和米非波设是不一样的。好像米非波设他不仅仅是罪得在大卫面前罪得赦免，并且他是真正的因为得了救恩而爱大卫。所以就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不是仅仅逃避了罪的刑罚而已，我们乃是因着感谢神的救恩，我们与神和好并且爱神。那么真正的被圣灵重生的乃是新造的人，是已经被更新了，那么就会爱主。圣经里面也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就是这个人他没，如果不爱神，表明他的生命没有被圣灵重生。所以他哪怕是有一个挂名的基督徒的一个外表，一个敬虔的外貌，他却没有敬虔的实质，所以他仍然是会面临永恒的刑罚。我们看见巴西莱是在大卫落难的时候帮助大卫，主说你们这一切的事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 所以我们看见巴西莱在大卫落难时帮助大卫，就是好像坐在大卫这个当时就是最小的一个小子中最小的一个，那么就是后来他就得到奖赏。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我们如果把一些善行做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就是坐在落难的主身上，那么这个是真正的爱主的人。有一些人他虽然说来到主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许多异能吗？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将来有一些人是没有真正的悔改离弃罪，没有与神和好，生命没有更新，没有被重生，他们将来会因为惧怕永恒的刑罚的后果而为自己求饶，那么主必不认他。所以这个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的蒙恩得救重生的人和一个挂名的基督徒的区别，不是说就是口头说信主就可以了，而是他真正的生命要更新改变，是真正的爱主的，否则的话还是会面对审判。所以示美他以为说他来到大卫面前把问题解决了就平安了，性命就保住了，但是事实上他仍然要面对他罪的刑罚，他后来仍然死在自己的罪中。他从前是悖逆的，他后来仍然是悖逆的，他仍然死在自己的悖逆里面。所以我们看见约押也是一样的，约押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他一切的所作所为都是为自己，并且他用诡计杀了那他不该杀的人，他后来也是死在自己的罪中。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点，第一题。第二题，大卫临终时为何主父所罗门一定要除掉约押和示美，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警示？我们分享到说，大卫不是为着自己个人的恩怨来嘱咐所罗门，所罗门也不是为着个人恩怨来除掉约押和示美，而是他们是作为君王，是担负着执政掌权者施行公义公平的一个执法的责任，要除灭恶人，刑罚恶人。所以大卫临终时嘱咐所罗门一定要除掉约押和示美，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罪没有解决。所以这个给我们所带来的警示就是执政掌权者他不是空空的配件所以我们要顺服。第三题就是列举大卫回归和主耶稣再来的相似之处，根据不同的人面对回归的大卫不同的方式，讨论今天世人就是我们该怎样面对主耶稣的再来。相似之处就是大卫回来是做以色列的王，那么主再回来做全地的王，他是会施行审判的。所以我们要，这是相似之处，大卫回来之后也会审判，主再来也会审判。所以我们要审查自己的信心是不是真的认罪悔改，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不是只是口里说主啊主啊那么将来却没有离弃罪，没有与神和好，那么将来仍然要面对永恒的审判和刑罚。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
感谢主，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